各位大家平安，大家今天倒时差倒怎么样？早上起来有没有一点挣扎？我自己早上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挣扎。所以今天我们一早要来思想什么样的讯息呢？我们在进入到讯息之前，我们先来去思想一下。我们常常看到圣经里面记载着添加了3000人，使徒行传添加了多少人，我们看到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都觉得哇，太棒了，我们盼望也成为那样的教会。而现实当中，当我们看到哪一个教会有多少人受洗，有多少人成为会员的时候，我们在思想的时候，我们想说这样的教会肯定是一个有一个成功的策略。我们在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可能看这样的教会就是那得人如得鱼的教会。所以通常当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只有几条鱼或是没鱼的时候，我们就思想这个我们传福音的方法是不是失败。当我们盼望成为这样的教会的时候，当我们盼望成为有多人受洗的教会的时候，可能今天我们面对福音跟耶稣的嘱咐有一点出入。让我们今天来看看耶稣对差遣有什么样的嘱咐，马可对当时候的基督徒在差遣上面有什么样的教导。当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讯息之前的时候，我们先来低头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当孩子来到面前的时候，孩子感谢你，因为直到如今你还愿意使用孩子来这边分享你的话语。也恳求主你来洁净高抹孩子的口，也赐给孩子聪明智慧，能够清楚的来讲解你的话语。也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，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，让我们有耳听就听进你的话语，赐给我们聪明智慧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。更求主你赐给我们勇气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话语，以致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，使我们今天不管是说的听的同得益处，同得造就。我们就将下时间恭敬仰望交在恩主的手中，我们这位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所以我们看到经文的时候，马可福音第一章那里说到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对跟从的门徒来说，得鱼他们是懂的，但是得人可能他们就不懂了。所以对他们来说，问题是如何得人。所以耶稣带领着他们在事工中常常去教导他们，示范给他们看怎么样能够得人。而似乎目前门徒所经历的都是大丰收，有许多人来跟从他们，都来围绕耶稣。在跟从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的时候，说到耶稣在当中选了12个使徒，在这些使也要差他们去传道。也许他们迫不及待像耶稣一样，但是问题在这边就是什么时候他们才会被差遣呢？我们就来到了马可福音第六章，这边终于等到耶稣要开始差遣了。当耶稣要开始差遣的时候，对门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嘱咐，而这个重要的嘱咐似乎也是马可要对当时候的基督徒的一个嘱咐。而这个嘱咐是什么呢？我们继续来看下去。当我们来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来看到这经文整体的部分。这段经文我取了马可福音6章1到30节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到三十节当中呢，我们有3个小段。第一个呢，1到6节呢，总体说耶稣在本乡本地被厌弃了。7到13节呢，谈到了差遣的12个使徒。14到29节提到了施洗约翰被杀了，而在30节的时候提到了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情、所传的道都告诉了他。 一到二十九节呢，我们通常称为三明治的写作方法，在马可福音当中是一个很常见的手法。而七到三十节的时候，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耶稣差遣在十三节差遣出去的时候，到了三十节才记载了使徒回来告诉他，而中间特别插了一段十四到二十九节呢？所以从这两方面，我们看到整体经文的安排的时候，可能耶稣和马可这里要强调一个在出去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嘱咐。这个嘱咐就是，当我们出去的时候，可能要面对的不是众人拥戴，不是众人追随，而其实更多的是要面对拒绝和反对。当出去的时候，可能很大部分的时候，他们要预期的是要面对的是严重的反对和反抗。这跟其他耶稣的教导其实是吻合的，因为天国是少数人。当出去撒种的时候，四种土也只有一种土能够领受结出生命的果实，其他三种都是拒绝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思考，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当我们差遣出去的时候，可能会面对到什么样的拒绝和反对呢？在经文第一段的时候，我们这边看到，当耶稣到了自己的家乡，到了安息日，耶稣像在加百农一样进到会堂里面教训人，众人听见就稀奇。他们稀奇什么呢？他们稀奇的不只是这些智慧和异能，他们更稀奇的是这个人。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些智慧和异能呢？因为这个人不就是那木匠吗？不就是跟我们一样在家里面继承家业，没有到学校学习，没有跟哪一位名师来学习成为拉比的人。甚至可能带着轻蔑的口吻说，这个人不就是玛利亚的儿子吗？一个出身平庸，甚至出身都充满着可疑的人吗？这个人的家人我们不是都认识吗？不是就住在隔壁吗？跟我们一起长大的人吗？他们因着耶稣看似的身份是玛利亚的儿子，却看不到他的这些智慧和异能都是来彰显他是神的儿子，而厌弃了他。所以耶稣对门徒说，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，没有人不被尊敬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在本地亲属本族之家是不受尊敬的。因着他们的厌弃、不信，也不寻求耶稣，耶稣在那里就不能施行什么异能。可能只有几个病人相信来寻求，所以得到了医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我们这段经文当中，当我们出去差遣的时候，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可能面对的第一个拒绝是什么样的拒绝呢？我通常把它称为一个比较轻微的拒绝，就是被厌弃、不尊敬，言语上的轻视和羞辱。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可能面对这些所谓的朋友、这些亲朋，还有这些的同事，可能在对你传的福音当中会对你有言语上面的轻视和羞辱。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拒绝呢？在我身上常常会经历到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情。华人通常都会看你的出身，例如你的学历、你的资历，或是你的年纪。我们似乎认为学历越高、资历越好、年纪越大、资讯就越正确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强调一位牧者的时候，我们会强调，哇，他过去是清华的，是北大的，现在又是哪一个神学院的博士。 强调他之前在哪一个知名的公司做到了高层，然后愿意舍弃尾声，然后呼召成为牧师。所以基本上过去学历高、资历高、职位高、年纪高的牧者，大家都会慕名而去，觉得有公信力，或是觉得讲的一定好。所以当我自己过去在教会当牧师的时候，通常都会碰到一种情形，不管是当有人来到教会弟兄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或者是弟兄姐妹带着我去跟他们朋友来去传福音的时候，通常的回应都是什么呢？通常的回应都是，哇，这么年轻就当牧师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年轻的牧师，这应该是我在温哥华看到最年轻的代理牧师的。而通常在这样的回应的时候，你会从他们的表情、语言、态度传达一个讯息。什么讯息呢？就是这么年轻，你到底行不行？你到底会不会？你到底懂不懂？甚至有种我的盐，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，我还来听你的吗？当然，在这当中有一些愿意继续深聊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有一些弟兄姐妹也都信主，甚至他们的碰到的问题也都解决了。但是我们出去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碰到这些言语上面的轻视和羞辱？可能不会因为我们的身份出身而被拒绝，可能会因为我们所传的内容。我相信也许你们也，你弟兄姐妹也面对过，我自己也面对过，有人说如果有神，你叫神现在从天上降下100万，我就马上信。你看没有吧，你的神是假的。或者是你去传的时候，你们圣经不是说一边脸打完你，另外一边让我打，要不要我打打看你的脸？可能我们就常常会面临到这些言语的轻视和羞辱，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可能会面对到的拒绝和反对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7-12节，耶稣差遣12个门徒，两个两个出去，可能是因为有同伴可以互助，更可能是因为在生命记当中说要两三个人做见证。他们出去的时候也赐给他们制服污鬼的权柄。耶稣在前面的时候也示范了，不管在哪里，在犹太地，在外邦地，不管有多少的鬼，神的权柄都能赶出去，也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他们。而8节这里说到的主要的意思是差遣出去的一个急迫性，不需要还要回去整理行李，想要带这个想要带那个，因为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现在传福音的一个急迫紧迫性。而通常这边也知道的是这边是一个短途的，不是一个长途的，不是需要到外邦地，所以呢只要期待轻便的就好。同时出去的时候要信靠神的供应，以及神会透过人的慷慨来帮助他们的需要。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进了一个人的家，直到离开那地的时候才离开。也就是说，今天进到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有人接待的时候，不能因为其他人提供更好的款待和待遇就改住到其他人家里面，而是当有一个家能够提供你的需要的时候，就住到那地为止。因为再一次强调，这边重点是传福音，而不是到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。而何处的人，你们讲了道，赶了鬼，不接待你们，不听你们，就离开那里。离开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拒绝了天国的道，就像你们离开外邦地的时候一样，将脚下的尘土跺下去，对他们做见证。这里的人不接受福音，并且这里人的不信也与你们没有相干。而在这段经文当中，耶稣在吩咐的时候，在差遣的时候，在嘱咐的时候，也包括了同一个主题，就是一定会有人不接待你们，不听你们所传的。 这里的不接待意味着什么呢？我们仔细来去想一想，来去思想一下，当这些门徒出去的时候，他们带着什么？什么都没带。他们没带金钱，没带食物，甚至只穿一件褂子，全凭着人的慷慨接待，才能够有吃有得住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，当这些门徒到了一个地方，讲了道，医治赶鬼，可能忙了一天，肚子也饿了，结果他们等到什么呢？他们等到的是这全城的人，这地的人请他们吃闭门羹。他们可能辛苦了一天，肚子饿了，想要休息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接待他们。我们说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，但是最后还是被无情的拒绝，徒劳无功的冷漠的拒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这边的第二个可能面对的拒绝和反对，我会把它称为中度拒绝，就是可能我们面对到的是徒劳无功冷漠的拒绝，无情的拒绝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？特别是当你跟一个朋友传福音的时候，三番两次探访，三番两次关心，他有困难来找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愿意花时间带他们祷告，来带领他们经历神，神也垂听了祷告，帮助了对方的困难，对方也很开心。或者是呢，这时候你可能更开心是感谢赞美神，对方终于经历到主了。我们可能会觉得对方经历到主的时候，应该肯定会感动，甚至更愿意来认识主，来决志祷告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。结果呢？结果被泼冷水，被完全拒绝，甚至刻意远离你，完全不理你，甚至把你拉黑。这就是我常有的经历。之前还在当神学生的时候，神学生的时候都是很穷的，穷神学生，经济也非常的紧张。那因着我平时有在带查经班，还有到不同的教会讲道。有一天呢，拿到了爱心奉献，我大概没记错的话，大概是$400。对当时来说，哇，这是一个很好纾解压力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就是平常的经济比较困难，然后$400的时候，我就当时觉得哇，太棒了。拿到的当天，有一位年轻人是之前实习教会一位弟兄的孩子，他也属于比较贪玩，所以盼望我能够接触他的儿子，带到教会给他传福音。那我也花了一些时间跟他的儿子建立关系，各方面的。有一天，这个年轻人跟我联系了，他的车子被拖掉，他不敢跟他的爸爸说，只好找上我，看我能不能帮忙。后来我就带他去领车。领车的时候要付$200才能够领出来。他跟我说我没有钱怎么办，我也不敢跟我爸爸说。我说没关系。当时我就将乐腾腾刚拿到的爱心奉献拿了$300借给他。事情解决了，结果人也就不太联络了。特别是过些的一些日子，我特别需要钱的时候，请他还我钱的时候，因为我看他常常 po 出一些吃喝玩乐，我想说他应该有钱，请他还我钱的时候，最后不理你，不回你，把你拉黑。我跟他的父亲说，他的爸爸说，我也没办法，他的儿子管不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要分享的不是我带领了多少人信主，多少人受洗，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我面对过多少次的拒绝，多少次的花尽的心力，花尽的时间，花尽的钱来去帮助，花尽的爱心来去帮助的时候，甚至某程度看似有盼望有希望的时候，最后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。因为这才是现实，因为这才是常态。特 别在北美的环境当中，一些大城市。什么叫传福音？传福音就是要跟一堆健康的人、高学历的人、资历高的人说你有病，说服到你说服到你说你有病为止。这难不难？难。或者是说，我们尝试着把一群骆驼推挤进到睁的眼，穿不过去怎么办？尝试着把睁的眼拉大一点，或是加一些润滑剂，结果发现怎样？还是推不进去。我们想方设法用自己的方式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，被拒绝了。其实这里特别告诉我们，甚至我们不要期待我们为人祷告，祷告应验了，病得医治了，或是让人体会到神的爱，体会到关怀，就有人会接待、接受、相信。No， 同样会被拒绝的。因为神赐给门徒的权柄是制服污鬼，但人的心却不容易被制服。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就知道福音有多难传了。不仅是我们自己曾经拒绝过很多人，更重要的是，当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是接受福音、相信福音，我们是接受耶稣成我们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当中我们当中悔改难不难？我们今天传的福音不就是悔改的福音吗？当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当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成我们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有病，其实也很困难的。我们不要说福音朋友。就连我们自己都很困难，就我们自己要悔改都很困难。所以当我们看看我们自己要悔改都这么困难的时候，福音朋友，你认识身边的人要悔改是不是更难？所以这边谈到的第二个，就是我们出去差遣的时候，一定会碰到这些徒劳无功、做工看似没有功效果效的冷漠的拒绝。继续，我们看到第三个，14-29节，我就不详细看经文了。这段经文整体说到，施洗约翰对希律说了真理。结果得到的不是悔改，而是怎样被杀害。而第三个拒绝，也是到了整个拒绝、反对、敌对的最高峰。我把它称为最严重的拒绝，就是可能会因为真理福音而丧失掉生命。最严重的拒绝，最高的拒绝，最高峰的拒绝，是不只是言语的轻蔑，不只是无情的拒绝，而是你可能会付上生命的代价。这可能对我们在加拿大接受信仰的来说，就像赶鬼一样，距离非常遥远。不过可能对我们一些国内弟兄姐妹来说，可能够感同身受。在奈及利亚，他们的基督徒每天要因着信仰而面临恐惧。基督徒只占了总人口的 4.5%， 他们这些基督徒要遭到社区的排斥，甚至有些人的配偶孩子被带走，教堂被烧毁，基督徒因为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，遭到殴打，甚至被枪杀。他们还要面临就业市场的歧视，被拒绝，没有工作，甚至生命会被牺牲。如果今天我们想象一下，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， 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，我不知道多少的弟兄姐妹愿意付上这个代价，成为耶稣的门徒呢？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姐妹愿意付上代价，还敢踏出去传福音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在教会历史当中，很多教会的增长都在什么情况底下？被迫害，被严重的迫害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迫害当中才能够看出谁的信仰是真的，因为在迫害当中才能够看出这个信仰真实的价值。是一群基督徒面对迫害，面对生命可能被牺牲的时候，还愿意站在那里坚持他们的信仰，继续传福音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都说我们希望追随耶稣，像耶稣基督一样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不就经历过这三种拒绝吗？耶稣基督不就经历过冷言冷语、轻视和羞辱的反对和挑衅吗？耶稣基督不就经历了辛劳了三年，三年走遍的各城各乡，为大家服侍，为大家服务，为然后来彰让所有人能够经历到神的爱，能够经历到神的一个权柄能力的时候，而最后这些围绕耶稣的人，可能不就是那些喊着说要钉死他的人吗？而耶稣最后不也为了福音的道、天国的道，最后上了十字架，用最羞辱的方式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吗？耶稣的使徒以及保罗不也是一样吗？不也是经历了这三种的拒绝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，我们有没有可能，我们在乎后面的果效超过忠诚于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呢？甚至我们会不会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急于要有果效呢？什么是忠诚？忠诚就是不管效果如何，不管果效如何，我依旧按照神给我的使命继续的传下去。但是往往很多时候，我们因为没有果效就灰心丧志，我们因为没有果效我们就不愿意传福音，我们因为没有果效我们就激不起传福音的热忱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可能需要再次去思考，今天到底什么是我们传福音的动力？是耶稣基督的爱怜悯驱使我们，还是我们可能想要做一件神才能够做的事情，就是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来去改变一个人的生命，而这个效果、这个果效跟这个所谓的成功，却成了我们传福音的驱动力。没有好的效果，没有好的果效，甚至没有好的策略，我们就失去了动力。但是当我们今天如果谈到果效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前的时候，他传福音的果效好不好？不好，因为连跟着他身边的门徒使徒都离开他了。他花了三年的时间，我们不要说众人好了，他身边的门徒也都跑了。 保罗在外邦地传教的时候，效果果效好不好？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怎样，只有几个人，少数的人相信，除了在铁沙罗尼加那里中间多有相信的，因为他们那里的人天天查考圣经，甘心领受这道。所以基本上在保罗的身上，使徒行传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以果效 efficiency 来说的时候，也只有少数人，几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是的，传福音，特别传悔改的福音本身就很难，但我们要不要传？我们还是要传，因为传福音看重的不是后面的果效、后面的效果，而是有没有忠实的完成了神的托付。我们今天出去被差遣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期待的是成功，或是令人自信、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。我们更期待的是，我们有没有完成神的托付。因为我们今天被差遣出去的时候，是我们回应神给我们的福音，回应神的呼召，并享受与主与弟兄姐妹同工的喜乐。当我们每一次愿意踏出去被差遣去传福音的时候，都是成功的。不只是成功的将福音撒出去，更重要的是成功的忠诚了耶稣的托付、耶稣的呼召、耶稣的使命。等到时间到了，时候到了，神自然会交给我们。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说，当我们收割的时候，当神交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说前面不知道有多少人撒种。是的，但是我愿意用换句话来说，前面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拒绝，有多少人就算被拒绝还是忠实的传福音，最后收割才到我们的手上。不只是有多少人撒种，是有多少人被拒绝，是有多少人被拒绝之后还愿意坚持忠诚的传福音，而最后我们才是一个做收割的。我们要去思想，我们更愿意当传福音还是愿意当收割的呢？可能似乎有些时候我们更愿意当收割的，因为看得到果效。但神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当撒种的，神的时间到，我们也当收割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去思考的是，很多时候我们说传福音要付上代价，而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传福音的代价是什么。当我们被差遣出去传福音的代价是什么？从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看到，今天当我们差遣出去被差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的代价是什么？我们的代价就是要无数次的被冷言冷语的反对，无数次的当你花尽的心思、花尽的心力、花尽的时间，要被无情冷漠的拒绝。我们要付上的代价，可能是我们牺牲我们生命的风险。这就是福音的代价。这就是传福音的代价。我们可能会失去面子，被轻视，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的资源，看起来没有投资报酬率很低，传福音是投资报酬率最低的。我们甚至可能会失去我们的生命。同样的，是的，我们可能需要知道如何去传，我们可能需要知道如何与人建立沟通的桥梁， 我们需要如何知道将福音与人的需要来去连接，我们可能需要知道如何把自己的见证来向人表达。所以当我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，当我特别是这些刚信主的受洗的，我常常跟他们讲说，你们要把你们的见证准备的是譬如说你有五分钟，你有四分钟，你有三分钟的时候，你要如何来表达你的见证。你面对不同的人要如何表达福音，面对不同的人要如何表达见证。是的，我们需要这样的操练，我们需要这样的训练，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调整。但是如果你已经调整了，如果你已经操练了，如果你已经训练了，你已经将见证福音能够向不同的人去传，去表达，去建立桥梁，去符合他们的需要的时候，如果今天有十个人拒绝你的时候，你还愿意为福音付上代价吗？如果你已经调整了，如果你调整表达的方式，如果还有了五十个人拒绝你，你愿意为福音付上代价吗？有100个人拒绝你，你愿意为福音付上代价吗？有1000个人拒绝你，你愿意为福音付上代价吗？甚至你受洗到现在，你传都没有人相信，没有人接受的时候，你还愿意保持热忱，保持这个热心，愿意为福音付上代价吗？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很多时候不是悔改的福音的问题，很多时候也许不是我们怎么传的问题，是人心的问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时候将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。人心听不进去，不愿意悔改。所以耶稣在这边说了，不听不接受怎么样，就离开 move on， 继续到其他村庄传扬主的话语，主的道。所以盼望透过今天的讯息，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，当我们被差遣出去的时候，我们所期待的，我们所预期的，我们将会遇到的是各种各样的拒绝和反对。当我们面对拒绝和反对的时候，不要灰心，因为当我们踏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忠实的完成了神的托付。而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环境，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真正的门徒使徒的，就是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环境，都继续愿意出去传扬神的福音。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，不管是在本地，在你的家里面，在你的工作场所，甚至我们短宣出去的时候，我们要预备好，不管是预备好我们如何传福音，我们也要预备好我们出去会面对到反对拒绝。而当我们面对到反对拒绝的时候，不灰心不丧志，因为我们都要回应神的呼召，神的托付。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，不管在小组，不管在团契，不管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彼此激励，彼此鼓励，彼此扶持，彼此带到，让我们一同在这个不容易的时代，一个困难的时代，我们都继续愿意为福音付上了代价，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，盼望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。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我们来听到父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 主，我们先承认我们对福音是有亏欠的，我们对你给我们的呼召大使命是有亏欠的。主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传福音，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愿意悔改，我们只希望听到 feel good 的一个讯息。主，孩子恳求你先从我们自己做起，我们先愿意继续的承认我们有病，我们自己先愿意悔改，特别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，传福音的事工上面，主，我们先来到面前，我们先来悔改。主，是的，很多时候我们所看重的是果效，很多时候我们看重的是有多少人信，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我们就灰心丧志，当我们被拒绝的时候我们就激不起我们的热情和热心。主，是的，我们的焦点放错了。主，我们今天愿意悔改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，回到主你所给我们的呼召和使命，帮助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出去传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是回应你的呼召，回应你的托付。更重要的是，主，当我们今天受难节即将到的时候，我们是要回应你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牺牲生命的爱，回应你对我们的拣选。主，还在恳求你，当我们弟兄姐妹愿意踏出去的时候，主，让我们享受与你同工、与弟兄姐妹同工的喜乐。主，帮助我们在灰心丧志的时候，你的话语、你的大能来安慰我们，来给我们力量。主，就像使徒行传第一章说的，圣灵会给我们大能，让我们放胆来去传讲你的道。求主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来运行、来激励、来激动、来感动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代的时候，特别困难世代的时候，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，不管我们被拒绝多少次，让我们都能够放胆的出去传扬你的福音。求主你祝福看顾，赐智慧给所有愿意遵照你旨意出去传福音的儿女们。我们这边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